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科科出来讲，
欢迎回到科科出来讲，我是主持人 Tia，
我是超群。哇 ，Tia， 我跟你说，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科科出来讲前几天居然出外景哎，而且是去淘金。
哇，其实我以前从来都不敢想象可以有这种体验，
嗯，
而且啊，真正蹲在河边来挖沙子啊、筛金子，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体验哎。
而且哦，我们当天还有去拜访私人的九份金矿博物馆，认识了另外一种淘金的方式，那就是啊，沿着矿山的这个矿坑带回这个金矿之后，然后再利用自己开发的炼金设备来提炼黄金，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
嗯，但我其实掏完之后有非常多的问题哦，像是河里为什么会有黄金，还有矿坑里面的黄金跟我们河里面掏出来的黄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而且啊，为什么掏金的时候还会掏到有磁力的沙子呢？
替啊，你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专家要来解答咯，邀请到中华民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推广研究会的召集人黄克俊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关于金矿还有台湾地质的知识。
欢迎黄克俊老师。
嗨，你好，大家好。
不知道听众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哦，我们淘金的淘居然是水字边，到底为什么是水而不是金字边或石字边呢？而且像我们这次去淘金呢，当然是在水边，而且呢在河边进行的时候呢，其实跟这个整个地理环境啊、山啊、水其实都非常有关系。
嗯，
想请问老师，为什么我们淘金的时候会在河边呢？
河边里面会掏到沙金哦或黄金哦，最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然风化的过程。
嗯，
这些黄金呢会透过上游的这些山沟啊、山谷，然后跟这些雨水就一路被冲刷到下面，是一个自然的汇集的过程。
嗯，
所以我们常在找金矿的时候呢，一定会先到水边去测试河里面到底有没有沙金。
嗯，
这是第一个通常在几千年前就在进行的事情。这是一个自然的冲刷过程啊。
可是老师，我们以前想象中的黄金应该都是要拿着很多重机具，有没有？然后到了山里面去撬开啊，去打。可是，在河边要透过什么样的线索才能知道说，哎，这一块可能会有金脉呢？
其实我们印象中好像金矿都是要到山里面去开采嘛。
是啊，对。
但事实上，所有山里面的金矿的发现的过程呢，第一个通常都是在河流里面先找到金子，
嗯，
所以通常都是经过自然的风化、雨水冲刷出来之后呢，你才会堆积在那里嘛，
嗯，
所以有一些探勘的人，他就会里面先试着挑选，掏出金子，那找到金子之后呢，他们就会追着那条溪流，
嗯，
追着这些沙金到上面去找寻那个金矿的源头，
是，
也就是它的路头啊。那所以我们印象中那些开挖的其实都已经开挖的到中期了，已经有发到矿石了。
嗯，
那但是很多世界各地如果在初期开发呢，都是透过这种在河里面掏选的。
嗯，
所以如果你可以回想我们所知道的淘金热，包含加州啦、澳洲啦，你会发现如果你去看那些旧的照片或文献，他们都是在溪流里面在做淘金的动作。当然时间这些地点过了数百年了，
嗯，
所以你现在真正去观光或者去观摩的时候，你发现他除了诉说早年淘金的这些溪流之外呢，他会到你到地底下去。
嗯，
那当然就是因为矿山已经发展比较发达了，所以已经找到金矿的源头了。
嗯，那我们在河边可以掏到这些沙金啊，那在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其实金矿的线哦，它算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迹啊，
嗯，
因为我们知道金这个元素在我们的地壳里面其实它浓度很低，
嗯，
所以是 ppb 甚至是更低的浓度哦。海水里面也有金，但是浓度极低，所以你要想象你可以在一个地方可以捞起眼睛看得到一块金子，你在大自然过程当中到底要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可以把浓度很低的东西浓缩富集成一块甚至是一座山。
对 啊
所以这其实通常要经过一些我们当然目前科学界还在探索哈，但是经过一些很特殊的自然过程，通常金矿的生成它一定要有热 哦，所以你可能要过地热活动，
嗯，
哦，有一些像是火山作用，
是，
甚至造山运动，哦，都有一些热的活动。那在有热的活动之下呢，金才可能透过一些自然的，我们叫成矿作用，哦，
嗯，
去生成。
对，好，所以说到有地热的话，大家应该会直接想到大屯火山群，那它也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堆叠或者是沉积才会得到吗？还是说黄金它是怎么样会出现在那个位置呢？
哦，这是目前科学界很喜欢探索的一个问题，直到最近还有一些新的议题在讨论，哦，就是有关于金矿的生成，哦，所以刚刚你提到这个大屯山，哦，或者是我们这次不是到基隆河或者是瑞芳这一带吗？
是，
都有一个共有的特征，就是曾经有火山事件，
嗯，
哦，那这些火山事件或火成火呢，当然就为地层带来热，那热呢就通常会带来一些我们叫热溢活动了，
哦，
就会有这个金矿在里面沉淀，哦，那它还好多种哦，你像刚刚讲这金矿热溢沉淀，它的生成的金矿时间呢可能透过几万年的时间，哦，那近期有一些新的科学研究发现，也许透过地震活动，我们地震不是那一瞬间吗，
哦，嗯，
有人讨论到那个可能在那一瞬间的这个过程，它就可能沉淀金矿，
嗯，
哦，所以现在其实科学还在追寻说你怎么把那个浓度那么低的黄金这个元素富集成一整团，然后到你可以开发，这个其实都还是谜团啊。
是，那黄金假设它经过很长期的这样子挑选之后，可能在河流中会被发现，那河流因为它是蜿蜒的河流，我们应该会是在这个凸岸这边会找得到它，还是凹岸？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去淘金的话，总会想到说哪个地方比较有机会呢？
要讨论到哪个地方可以淘到金哈，第一个我刚刚讲哦，我们一定要有一块土地有受过热的事件嘛，
嗯，
所以你要找到金矿的话呢，通常第一个我们要找寻的地方是哪里呢？一个火山附近，或曾经有过火山的土地，
嗯，
或者是刚刚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造山作用，就是有山脉的地方。
嗯，
那当然说你这有山脉的地方或火山事件的地方，旁边的这些溪流就有机会找到砂金或者是金属矿。那你提到那其实是更细节的啊，包含说你在一条溪，这么长的一条溪或这么大的一条河，到底哪里可以找到金子呢？
嗯，
哦，我们其实就是追究这个金子的特性或黄金的特性。黄金是一个很重的物质，对不对？
对。
那河流在流动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天然的重力挑选的过程。
是。
轻的东西就会飘得比较远嘛，对不
对？
河流一直冲，轻的东西会飘得比较远。那重的东西呢，它就会比较容易卡在河床的下方。
哦。
所以你可以想象哦，如果你今天有一条溪流或河流从一座山，可能有过金矿的山流出来，那它如果时间没有很长的话，它这些金或者是重的矿物呢的颗粒就会驻留在这一座山的附近。
嗯，
那到底要沉积在哪里，这就是一个水文的问题了。我们通常讲那金子很重嘛，通常都贴在河床上面在跳动。
嗯，
那当然长时间之下跳跳跳跳，大家应该都跳到海里去嘛，
是，
对不对？但是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些我们叫砂金的陷阱。
嗯，
啊，比如说河流流速突然间可以减慢的地方，
嗯，
哦，那些重的东西可能就会堆积在那里，就像你讲的，那河流弯曲的，它是在它的凸起的这一侧，
是，
哦，会堆积，哦，那还有其他的砂金的陷阱，哦，比如说河床上面，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裂缝，
嗯，
或者是湖穴一个洞，啊，
嗯，
一个凹陷的地方，砂金在河床表面跳跳跳的时候呢，它掉进去之后，因为它太重了，就卡在里面了。
嗯，
哦，所以就堆在那里。所以怎么去找到金子呢？第一个我们要找到有过热事件，地质学上面热事件的山脉，
嗯，
啊，或者一个山头，然后再来就是你去旁边的溪流呢，先去试试看寻找这个砂金的陷阱。
是，
啊，其实如果你们上次到河边去看，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河里面有金子哈，
嗯哼，
但是其实最大的挑战是你怎么找到砂金的陷阱，
真的都是沙子，到底要怎么把它找出来？
对，很多人到河里面就跳到河里面，然后就抓一把沙，哎，这里面应该有，结果你弄了半天就发现一个都没有。
对呀，啊，
所以关键是你怎么找到对的沉积的位置，那些重的东西会卡在哪里。
嗯，
哦，那有一些很厉害的瑞芳地区，有一些老矿工或者是有淘金金的这些大哥或阿伯，哦，他其实啊，哦，就是知道河流当中有哪一些固有的砂金陷阱，
嗯，
就是说那个湖穴就是很大，然后那个水文环境就适合重的东西堆在里面， 它可能就是像纯残醉一样哈、
啊，
那个每次台风过后，它就去那个洞掏一掏，它就可以得到一些收获。
嗯，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哪里会留这个黄金的这个特征的陷阱。
嗯，老师，我们在现场啊，其实老师有帮我们准备很多器材，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器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OK， 这个淘金哈，因为我们在淘金淘选的这些金的颗粒都是算是比较大，相对于这些矿山里面的黄金哈。
是。
那因为黄金的比重很重，
嗯，
所以我们人要把这个砂金哈或黄金从石头或沙子里面分离出来，一定是利用它的某种物理或化学的特征嘛。
对、
嗯。那比重是最明确的，因为黄金的比重是19左右，
是
一般正常的石头或沙子大概 2.6， 所以你看差好几倍 哦。所以你可以想象水是一个很好的分离的方式，你想想象如果有一包沙子里面有各种不同比重的矿物、
嗯、
你只要把它摇一摇，谁会先沉下来？
重的，
重的一定会沉在下面，先沉降下来嘛、嗯、然后最后轻的小的细的才慢慢再
浮上去。
所以呢，我们不是准备了很多工具吗、嗯、所以我们是捞到那个河边的沙嘛，
对，
放到一个像盘子，
对、哦、
对，
那那个其实是一个特殊设计的盘子，它除了一个像是一个锅子之外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把沙子放进去，放了一些水、
嗯、
摇晃，重的会沉在下面，
是
啊，你只要把上面轻的这些沙土逐步的一步一步的把它倒掉，剩下应该就是最重的东西，
嗯、
哦、所以那些工具基本上都是协助你做筛选的过程，
嗯、
哦、所以淘金盘一个就是它通常是一个盘状的，那它还有很多很特殊的设计了，
对、哦、
所以上面有一些像水沟一样一沟一沟接平的，都是协助你把轻的东西倒掉，然后可以把重的东西丢在，
因为它是那个平行的嘛，它跟我们的圆口是一个平行的一个概念，它也是为了就是要让我们可以方便把那些比较轻的那些沙给它流去咯，
对，没错，然后就是轻的从上面飘走，
嗯，
那重的就卡在那个沟沟里面，
对，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那个天然的河流的黄金陷阱，其实作用是一样的，我们刚刚在讲黄金的陷阱哦，其实就是那些容易卡住黄金的那些小构造、
嗯、
而淘金盘东西呢其实就是模仿大自然而已、
哦、
你可以想象这个盘子它如果就像河流一样一个天然的水流，轻的就流走嘛、
嗯、
重的就会卡在那些一阶一阶的凹槽里面，
嗯，我要分享一下，虽然老师说起来工具好像很好用，但是其实比如说我们在操作起来的时候，哎，老师傅真的不一样，他就是做个两下就马上哎看到说哦你这个里面有还是没有，马上可以出来，但我们自己新手这边闹老半天希望这一直希望里面有，但实际上挖了很久发现嗯就真的没有，
而且因为我挖的那一块沙子里面呢有很多的小石头，所以首先第一个还要先用手动的方式把那些石头先挑选出来，这留下剩下的沙才有机会哦，才有办法去淘选，
没错，所以非常需要经验。
嗯，
对，这个一切都跟掏选度有关系。
嗯，
有一些大家第一次掏金的时候，通常没有耐心哦，所以那个盘子丢进去摇个两下就觉得可以倒了
啊。
但是事实上你要摇得够久，那个重的才会沉降下。哦，所以这个是手感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有耐心，
是、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那你看，大自然把这个黄金留在河里面，这是经历数千年的这个很有耐心的过程，
嗯、
才有办法富集那么多。那我们只有几十分钟，那我们是相对耐心的，你必须要多花一点时间慢慢摇哈。
只是我们那一天在淘金的过程中哦，老师你有拿出一根磁铁棒，而且呢，那个淘金盘里面呢、啊，你就是给它搅一搅之后呢，就可以吸出很多河沙。这些河沙是特别的成分吗？为什么可以刚好被你这个磁铁吸起来呢？
哦，说到这个黑色的这个磁铁矿，其实它有它的地质意义、哦、其实当时九份金瓜石的这个下游的砂金、哦、就是因为这些黑砂才会被注意到说，哎，可能这边有砂金、
哦、
因为这个通常会跟金矿共生在一起，尤其是金矿砂、哦、因为它也是一种重矿物、
嗯、
那它其实是一种矿物叫做磁铁矿，
嗯、
哦、它是铁氧化物啦、哦、那因为基本上它有一个强磁性的特性，所以你可以被磁铁吸起来，但是重点是如果你今天到台湾各地哈去拿一个磁铁到处吸，通常不见得可以吸出这么大把的磁铁矿砂，
对，
那重点就是磁铁矿的出现呢通常就是需要有火山作用比较容易看到哦，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河里面在进的时候呢会看副产品，这一件事情其实回想到大概100多年前，
嗯，
九份金瓜石山下的基隆河，它就是有广东籍的工人哈、哦，他在帮刘铭传造铁路的时候，他不小心看到河床上面有黑沙子，
是
那时候他们那些有一些人是从美国西部回来 到亚洲这边，然后就说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所以结果还真的看到那个黑沙，试着洗了之后发现，真的有金沙在里面，所以这个黑沙的存在其实第一个是告诉我们那边有过有火山作用啊，再来就是一些有沙金开采经验的工人啊，看到呢变成是一个我们叫做指标性的一个物质，
是
啊，就试试看，就促使了这个金矿的发现了。
嗯，
那台湾的这个九份金瓜石的金矿呢，它其实是跟火山作用有关系。九份我们都知道大屯山嘛，对不 对,
对，
台北旁边，但是九份金瓜石那个地方呢有一个火山作用叫基隆火山群，它的年代大概跟大屯火山的活跃的年代相当啊，甚至再年轻一点点，因为有这个火山作用啊，就在那里，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河里面的这些物质啊，所以一切都有它的脉络了。
所以其实磁铁跟所谓的基隆火山群这个其实也是有相关的。
对，因为我们那天可能时间比较短啊，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些河沙啊，磁铁矿沙它是颗粒状的，那你在显微镜放大镜下面看，你会看到它是八角形的外形，
八角形、
就是、应该说八面体，
是
三角形的八面体，那种颗粒的形状通常就是从安山岩，也就是这个火成岩里面掉出来的。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旁边那个河床里面，除了我们在掏沙金之外，你会看到很多安山岩的岩块就在旁边啊、那都是只是一个源头区的地质特性的产物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地质学家有时候很有趣啊，我们其实不用去爬这座山哦、常常在河里面捞一下显微镜看一下这里沙子里面有什么，我们就可以猜到这上面山头可能有什么东西啊、有什么样的岩石。
是、
基隆河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案例了。
不过我们在火山作用啊，或者是造山运动啊，去了解到矿石，可是我们以前地科老师都会讲到，如果要有那些矿物的话，必须要是古老陆块，可能在这里已经几千万年这么长的时间，但从我们的印象中台湾好像才600万年，那台湾为什么会蕴藏了这么多不同的矿物呢？
台湾真的是很年轻的一个岛屿哈，你刚刚讲的那个年代是大概蓬莱造山运动开始的年代，
是。
但是我们这山石哈，有一些是在蓬莱造山运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跟美国啦比起来，其实台湾算真的年轻很多啊，不管是澳洲啊或其他的国家。那你的问题是说，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岩矿？
是。
其实岩石矿物丰富的地方，通常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哈。就是它通常要地质活跃的地区或曾经活跃的地方，所以台湾现在算是一个活跃的岛屿，很多东西其实是正在进行式，
非常活跃，
对，非常活跃。其实你要看九份金瓜石哈，我们讲它的金矿生成年代大概是简单说大概100万年前，我们人都觉得哦100万年前好老，
对，
但是如果你把它跟地球上面所有的金矿的年代相比的话，它其实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年轻的金矿。那这个其实就有一个谜团了哈，这么年轻的金矿地质环境，如何在短时间内可以累积这么多黄金在这座山头上面，其实还是没有解开的一个谜团
哦。
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复制九份金瓜石这样子的规模生产，是有什么样的困难或问题吗？
当然最基本是规模了哈，就是发现金子多，那当然一定会开发嘛哈。那就是事实上，我们绝大部分在比如说在大屯山哈，发现的那个规模跟量都比较少，确实是有也有沙金哈，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到那个量，那当然久了这些地方就被慢慢的被抛弃。
是，
那有一些地方呢，反而是因为地理位置太难抵达，比如说我们中央山脉的金矿，其实整座台湾岛哈，就历史年代来说，最古老的其实是中央山脉的金矿。它早在那个大航海时期，西班牙人、荷兰人在这个海上跑来跑去的这个时代，他们就常有传说啊，中央山脉有金矿啊。但那个时候因为有我们当地的原住民啊存在，那时候很凶嘛，抵抗这些人进来。所以很早就开始有这个黄金的传说。那金瓜石九份真的是比较后期啦。
是哦，所以呢就是会考量到当地的一个地质，然后就是我们拥有多少的资源或者是发现的多寡都会有影响。只是台湾现在还有在开发这些金矿吗？想要跟老师请教。
没有因为我刚刚讲说我们大概有一个探勘潮，大概在1923年年代哈，然后当然也包含九份金瓜石化，大概就是从1880到1923年年代这个中间这段时代。 所以我们后面不管是国民政府或台湾现在新政府这个过程哦，所开发过的金矿都是那个时候发现沿用到现在。那现在没有，是因为其实如果你放观现在整个台湾哦，我们当时那时候其实是在做资源探勘的这个刚开始发展的过程，所有的国家刚开始发展哦都是开发天然资源嘛。
嗯，
那你现在反观看看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经济架构啊，我们其实已经早就由开发天然资源转换到一个比较接近消费者的这个我们洋奶进口啊这些，所以那个相对开采成本已经太高了，所以我们就变没有再仰赖这件事情。
嗯，
然后慢慢当然这些矿山第一个也是枯竭了哈，
是，
那也可能没有再延续这些开采技术，就没有再开发了。
嗯，
这是包含九份跟金瓜石在内。我常常有人问一些问题啊，就是说诶，那台湾到底还没有金子可以挖？
嗯，
那我们当然都会地质学角度说诶，有啊，一定有金子啊，但是符不符合成本嘛？啊，这个成本不是说赚不赚得了钱，就对地方上没有帮助
哦。
所以比如说九份金瓜石地区如果在开发金矿有没有，那当然有啊，对不对？但是挖下去那大家有没有饭吃呢？
嗯，
可能很多人会没饭吃哦，因为经济发展尤其是像观光啊，它不见得跟采矿可以并行，
嗯，
哦，那不见得复制成功的社会，哦，所以台湾其实目前你要开发金矿，就现况来讲是没有的，跟有点困难的。
那我们譬如说我们在山上这边挖到的一些金矿，跟我们在河边掏到的这些沙金，它们本质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河边哈，哦，它是因为山头上面的石头风化，所以它有经过氧化，然后被冲刷下来，所以也经过搬运了。
嗯，
所以你在河里面看到的这些金矿，它通常都已经被你水已经洗干净了。
是，
然后你事实上你去看山上的这些矿石，它其实是有好多种矿物混杂在一起，
嗯，
所以全部都交结在一起一整块。但是你想象它风化作用的时候呢，有一些矿物会烂掉，会不见。
嗯，
那黄金是一个很耐化学风化的东西，它通常就会遗留下来。
嗯，
所以山上跟山下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在河里面那些其他的金属矿，铁矿啊或者是什么铅啊什么的，常常都会风化氧化掉，所以你在那个河沙里面反而不容易看到。
是，
所以捞起来大部分是金子的话是金子。
哦，
但是在山上呢，你就会看到很复杂的石头，即便你眼睛看得到金子，但是你会看到一大堆跟它共生的矿物。所以事实上河沙跟上面矿山的石头，如果就一个很传统的矿工来讲，他没有什么冶炼或萃取的技术的话，河里面的黄金其实的相对好处理。
对，因为我们在掏的时候也会发现说，就是那一盆里面其实如果真的有金子的话，你就会看到哎亮亮的，就是
闪耀，
就是它，对，就是没有氧化过。
对，
没错，山上的那个就完全不一样。山上常常就是那个金子，可能是眼睛甚至看不到的。
嗯，
哦，那就需要很多不同的萃取的手法。
因为在我们那一天的行程当中，还有安排是去到那个九份的金矿博物馆，然后我们就看到说是另外一种金矿的开采方式，是一整块的石头，你必须要先把它打碎，
对，
然后再慢慢用各种的手法，还有一些化学的溶剂，才有办法把它萃取出。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真的入山去开采出来的，因为它有附着其他的矿石嘛，你要去找出来就比较难，对不对？
对，它就会复杂很多。就像我刚刚讲，河里面它已经都风化过了，所以你只要经过简单的把它碾碎，然后把重的东西把它分离出来，经过大概很简单的后段处理就好。山上的石头呢，你就要经过很多，我们刚刚讲水的做法是物理性的掏选嘛。
对，
在山上因为有一些金子实在是太细小了，甚至会飘在水上面飘走，那这时候你就要有化学的手法介入，就会复杂很多。
嗯，
那天你们到那个九份的金矿博物馆嘛，
对，
它其实就保存了一种九份当地土法炼钢的化学处理的手法。
嗯，
它当然前段是物理手法，
是
哦，这整个冶炼炼金的萃取金矿的这个过程。初步的时候是物理手法，比较大金子可以先萃取出来，
是，
那剩下可能含在其他矿物里面的呢，它就用化学的方法。 嗯，就相对危险，但是是 effective， 是有用的。
对，
在早年是这样子运作，
而且其实非常有智慧耶，就是他们也许真的不懂背后的一些化学原理，可是他们就是可以办法把黄金萃取出来。
对啊，我觉得它是那个化学教材里面的活教材，虽然说他们都是一代传一代，然后把这些手法意义把它传承下来，就会觉得说是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一个画面，
也是一个台湾的一个过程啊。过去其实这个炼金或萃取金矿的手法在人类的世界当中已经累积很长一段时间了，
嗯，
所以刚刚那个所谓的经验跟记忆，除了在地的九份金矿石矿山的手法之外，其实很多东西是沿袭，真的是古人哦。
嗯，
至于多古呢，可能最远古可以追到古埃及人的时代。
是
啊，
老师，我们可以来是现代的黄金了，因为最近的发现，这个黄金其实就是比大概10年前吧，就是其他贵非常非常多。那想要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黄金到底为什么会很贵呢？
为什么很贵啊？
对，
这是赋予它的价值哈，它被我们选为是一种货币嘛。
嗯，
那它一定有一个道理。你可以想象，你要拿来当钱的东西啊。它不可能摆着摆着烂掉
哦，
所以比如说你拿来当货币，表示它永垂不朽，
是
不对？那还有一个是它很好用，
嗯，
哦，那它一定有它的优势哈，哦。所以为什么贵呢？如果你去比较所有我们人类可以取得的天然的金属，或者是合成萃取出来的金属哈，哦，黄金它有它很独特的性质啊，哦。那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它相对难取得，
嗯，
好，哦，然后第二个呢？它其实几乎是不坏的，
嗯，
所以你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嘛，哈，
嗯。
那还有一个，它是在制作饰品或者是锻造的过程，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延展性的一种金属，
嗯，
所以在传统的艺术品啊，或者是在一个奢华式的展现上面，它是一个很喜欢被使用的物质，加上它做出来不会坏，
是
哦，所以在时间上面，在文化上面就慢慢被崇尚成一种非常高贵的金属，
嗯，
哦，所以黄金为什么贵啊？其实这个是已经是千年以来的这个脉络了，但是最终归咎在它的物理跟化学的特性上面，
对，所以其实化学物理特性跟社会也是蛮有连结的，
对，没错没错，
嗯，哇，这次呢我们实际的去体验淘金，然后呢也听到了老师跟我们分享很多黄金的故事，那接下来 Tia 这边有什么样的要分享的呢？
嗯，这次淘金体验让我印象最深刻其实是当地原本土法炼钢的炼金技术慢慢的去发展出更多更可能符合当地需要的一些技术，虽然平常我们看动画会对炼金术士这样的一个职业好像非常的有兴趣，
嗯，
但其实我发现啊，这些从事挖矿或炼金工作的人在现场工作的时候其实非常的辛苦而且非常的危险，那他们发展这些技术呢其实每一样都可以说出它背后的一些物理跟化学的一些原理，所以呢其实每一样事情都是科学，当我们累积到更多的知识跟经验之后啊，这些科学跟科技的发展也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便利，所以欢迎各位听众有空的时候可以来科教馆走走，感受更多科学的魅力哦。
是，我们这样听起来黄金呢有很多不同的种类，而且台湾的地质年龄啊今天才知道非常的年轻哦，这么年轻的地质地脉居然还有黄金矿脉，真的是太神奇了。
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淘金这项工作本身其实非常的专业，需要了解矿物还有地质的特性，而且啊上山下水其实要非常注意人身的安全，各位听众不要轻易的尝试哦，其实呢可以在家里把这一集多听几次，含金量会更高哦，更多新奇好玩的科学小知识都在科科出来讲等着大家，也谢谢今天的来宾黄克俊老师，
拜拜
拜
拜。
老板，
嗯，
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